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7月24号，公元2003年9月20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哈佛大学与驻美中国学者就西藏问题举行会谈。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6次会议圆满闭幕。纽约展开汉藏对话，讨论西藏未来。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近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访问时，同旅居美国的35名中国学者在哈佛大学举行了长达2个小时的会谈。达赖喇嘛向他们重申，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寻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护下的西藏高度自治。根据波士顿地球报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中国学者的对话解除了双方间一些误解和矛盾，并坚信中国政府方面会同达赖喇嘛就西藏未来前景方面展开和谈。达赖喇嘛也表明同中方的和谈已做好了必要的准备。波士顿地球报还报道说，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就中国学者同达赖喇嘛举行会谈仪式没有进行制止和反抗，这说明中方对西藏问题所持的僵硬立场开始转变和软化。本周一早上，在哈佛大学举行的会谈中，达赖喇嘛发表了有关藏人的高度自治以及力争做到保护西藏传统文化等未来西藏前景方面的一些重要演讲。达赖喇嘛强调，他曾经赞扬过中共的执政观点，后来因为在中国一连串发生的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及在西藏的压制运动等，使他对毛泽东完全失去了信任。达赖喇嘛还表示，西藏得到名副其实的高度自治后，希望能和现在的西藏流亡政府一样，成为一个具有民主体系的自治政府。波士顿地球报还报道说，中国政府为了给予西藏高度自治而必须要进行的和谈能够尽早促成，就应该邀请达赖喇嘛的特使第3度访问中国，来树立中国在国际上的完好形象。波士顿地球报最后指出，西藏问题迟迟得不到实质性的解决，原因在于中国政府的官员严重缺乏政治头脑。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6次会议圆满闭幕。本台消息，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6次会议于本月10号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肯杰吉兄正式召开以来，昨天已进入了最后一天。会议主要以达赖喇嘛的7条提议、西藏流亡政府各项事宜、内阁工作审议、西藏未来前景、修改流亡藏人选举制度和法规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上周四，议会议长贝姆炯烈在会中公布了达赖喇嘛致函中的7条提议之后，议会分3组展开了研讨会，每组共有11人组成。本周二下午，各组向议会提交了研讨报告，并进行表决。会议第3天，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首席部长桑都仁波切为尽早解决西藏问题，呼吁全体藏人在符合和平非暴力的中间路线下，以长远利益做打算，今后不应再视中共为敌。桑都仁波切强调，藏中取得和谈的关键就是建立相互间的信任。他说，我们应该为此一目标继续努力，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营造良好气氛。昨天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公布了就达赖喇嘛的7条提议所表决的议案。有关7条提议中的第1条，取消达赖喇嘛本人直选议员的权利，会议经研究决定，在流亡藏人宪法中继续制定由达赖喇嘛直选议员这一条例。 但选举议员人数、任命或不任命议员等事宜则由达赖喇嘛决定。除了第三、四、五条有关选举委员会、公职人员选任委员会领导取消由达赖喇嘛任命和公务人员任命、退休、延长工作、辞职等持内阁介绍信即可，务需禀报达赖喇嘛，以及最高法院任命仪式制定法院选举小组进行投票选举、取消原有达赖喇嘛直选等提议，在大会中一致通过并表决了议案，其余提议略作改动进行了表决。例如大会制定西藏流亡政府最高法官任职期为五年，年龄期限为65岁，大会最后表决上述达赖喇嘛的七条提议直接与西藏流亡宪法制度有关，因此修改后制定在流亡藏人宪章中。昨天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6次会议的闭幕仪式上，议长班木炯念致闭幕词时，首先向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首席部长桑敦荣布庆为首的各部门部长、全体议员和在场的政府各部门公务员为大会圆满召开所做出的努力和给予的支持表示了深切的感谢。其后议长边木炯念特别强调议员们就道德品质和肩负的责任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在民众间树立完好的带头榜样。
咱们离地哪了但忙着提出忙过起来忙着提出给车座拿了来过车可以呢我就对不对上街全部来送走。
他说西藏人民议会是代表着全体西藏人民，所有的宪章、条例、章程等是适应国际法和流亡藏人所在的国家的法规，对此一定要遵纪守法，时刻关心各项事务，做到有益于人民的事情。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木炯念致闭幕词时最后强调，未来西藏得到名副其实的高度自治，境外西藏人民议会所有议员肩负起职责，引导境内藏人在符合国际民主制度基本标准上步入民主化的新西藏社会。为此我们更应该以西藏三区紧密团结在一起的动力下，努力为创造出一个美好的西藏未来而贡献力量。从本月10号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坎吉吉兄召开的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6次会议与昨天圆满闭幕。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多委社消息，纽约皇后区法拉盛的华人居民今天与流亡西藏人士进行面对面对话。主办西藏的未来研讨会的皇后区公共图书馆国际咨询中心项目协调员李江林说，这将是法拉盛地区的汉族华人首次与西藏人士进行直接交流。据了解，这次研讨会邀请设在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主任普琼次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司马金和曾经参与1989年中国学生运动的法律学者向小吉进行演讲。普琼次任在过去一年中曾经2次访问北京，而司马金的专长是研究东亚人权问题。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网站资料说，该组织是一个在美国注册非盈利非政府的人权组织，其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旨在监督、保障和维护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包括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不受侵犯的权利、言论自由的权利、保持民族特征和民族文化的权利、使用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以及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自觉的权利。据李江林介绍，在离法拉盛不远的皇后区阿斯托利亚就有许多西藏移民居住，平时汉藏居民几乎没有往来。皇后区公共图书馆国际咨询中心举办这次研讨会的目的是借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美之机，在法拉盛社区创造一个汉藏对话的机会。他表示，这只是汉藏移民相互交流的开始，今后图书馆还将邀请皇后区更多的汉藏人士进行对话交流。多委社最后报道说，除演讲外，图书馆还同时举办西藏艺术展览以及放映反映西藏流亡者在印度达仁萨拉日常生活的幻灯片。 研讨会以英语进行，现场配备中文翻译，对所有黄河区的居民开放，任何听众都可以自由提问。研讨会是在今天下午12:30开始的，地点在缅街41-17号法拉盛图书馆底层大礼堂。多维广播网也将在互联网上播放现场录音。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亚仁清中义的缘起赞。
他还没死之前，他有好好准备，有这样去学习做有意义的人生，所以他死的时候用不着任何的去疑惑遗憾呢。又加上我们是一个佛教徒，我们承认死亡生和死其实是一世再一世一世再一世的事情，这跟换衣服没什么两样，那又何必执着我会死的这件事情呢？那有一些人呢，他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死亡的事实，他在快死的时候呢，他会跟别人要求说，拜托请你讲说我不会死，他甚至会说出这一句话，但他会讲一大堆他不会死的理由，他甚至于没有办法接受死的这个名词，他没有办法听进去，他没有办法接受他会得到癌症，所以连癌症这个名词他听都听不进去，但是一听到的话马上就会颤抖的那种感觉，所以可见他们就没有办法事先的接受这个原则。那假设是这样一个怕死的人的话呢，那又何必要说有生生世世后后世世生死不断的这个理由呢？何必要承认这个理由呢？假设承认的话，那又何必要怕死呢？我们应该认为死是人生的一部分，有死必有生啊，这是一个法则，是绝对会有的。既然一定会有的话，那倒不如让时间让自己去承认接受这个事实，那不是更好吗？既然一定会死了，死和不死并不说你接受它你才会死，你不接受它就不会死，绝对不是这个意思的。既然一定会死，那你就接受它嘛，那死的时候才死得安详。假使你不接受死亡的这个真实的一个状况，你反而还一直抱怨怨天尤人的说，哎呀我是不应该死的，我为什么要死呢？那这样的话你死的时候呢就不会死得那么的安详，反而死的时候可能会很凄惨的。
아니사람들자기도주말할때이제그냥사람들이렇게좀좀내나사람들자로
哎，七日皆猛，焰燃烧，然后呢，灰烬亦无余，况复此为脆身躯。
可以看到的，那么坚硬的，有好几千百年的这种岩石，它都会坏灭的话，那更何况是我们脆弱的身躯呢？那更不用说了。以这个世界来讲的话，那最终一天，它也是会坏灭的，像现在的气候啊，或者是什么大自然受到破坏等等，我们现在的大自然的这个环境已经受到这个破坏了嘛，所以慢慢的有这些的因素，有一天我们可以推测，有一天我们的地球，我们现在所居住的地球一定会损坏坏灭的。那在这法里面有讲到，亦有火灭、水灭、有风灭啊等等，那所以有一天我们的地球一定是会坏掉了。那坏了之后，首先它是怎么形成的呢？这个地是怎么形成的？从虚空当中先掀起了风大，由风大掀起了火大，火大掀起了水大，水大形成了这个地大。那因此五大形成之后呢，而形成了这个地球的。那当地球坏灭的时候，也是从地大融入于水大，那水大融入于火大，火大火大融入于风大，风大融入于虚空。那最后呢，也是变成五大的一个性质而已。那这种呢，升起和怀灭也是在五道的这个流转当中。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亚仁清中义的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